假设他经过了生命的，他经过了这一些线以后，他到了这一刻，他做下了一件事情，假设他犯了一个叫做杀业，好不好？假设他犯了杀业，他犯了杀业以后，他应该忏悔完了之后回复心境，所以他的时间点应该只有累积蓝色的这一块，应该只有累积蓝色这一块，但是他不是，他犯了杀业之后呢，他不断的追忆那件事情，然后他追忆的时候，他不断的陷入掉回，然后认为这件事情是不可以忏，然后甚至不断的是去做这个，认为是这个杀报不可忏啊，这样一路下去，所以他这一个杀业的这个，就是这边是杀业，下面呢，它是变成是执着于杀报，然后这样整个来看的话，它唯一这个圆饼图是不是就只有这25%是清净的，是比较跟杀业杀报没关系？然后书上这边就告诉你啦，如果说你可以用那个，如果说你这边杀业跟杀报啊，处理完的时候呢，你应该在你杀业犯了以后，你就必须好好的忏悔，然后忏悔的时候你要观罪性无自主，然后这时候杀报是不是业虽然是不在，业虽然是跟着在这，但是这个业有没有一个自主性，业有没有一个不可变的定性，问你们有没有，没有嘛，所以说既然业无定性，这个报有没有定性，就没有定性，所以在这边107页，摩诃衍论就说，若比丘啊，他犯了一个杀生戒啊，他虽然忏悔以后得戒清净，障道罪灭，可是杀报不灭，这时候呢，他的杀报不灭，什么方法可以灭呢？要透过他禅定的时候，正前事后，这时候观相忏悔，才能够令他灭除体性之罪。因为他虽然戒清净，他只是忏悔，忏悔就比方说他用无作法忏悔，忏悔完的四重罪也可以忏，但是他这个杀报不灭，是因为他还是认为所谓的这个性罪有罪有体性，这样子报就有他的报应，报自然就会受报。那唯有观相忏悔以空慧相应，那这时候罪无自性，杀报呢自然也就是能够除掉这个体性之罪，这样有没有清楚一点？好，那下面呢，无声忏悔，无声忏悔呢，它的后面它的功用更大，因为前面的话是在于观空慧而已，空慧相应是属于体性之罪。那所谓的无明烦恼根本重罪呢，则必须要用透过无声忏悔，无声忏悔呢，它能够破除无明一切烦恼啊，破除无明一切缠烦恼罪习，此则呢能够究竟的除罪的根源本，所以你念念与空慧相应，能够灭除无明贪嗔痴的一切罪缘。所以上面这边第107页的表格就帮大家整理好，说做法忏悔呢，它能够破的就是像我们一般身口意的造作的，但是它在这个业罪的业跟罪的报当中的这两个的关系，你要把这个连环扣给除掉，你必须要修观相忏悔。那如果说你要从此根本而不再犯，能够除掉一切的根本无明烦恼习应的话，你要把这个根本的源头斩草除根，这时候你就必须要修空慧。空慧是什么？无声忏悔。你们可以在无声忏悔前面写上空慧，空慧呢能够令你究竟除灭一切罪缘根本，它能够斩草除根，从此不会再造作错误的事情。那可是你会觉得空慧呢跟观相啊，观相是不是在一般你要最好的话是103页第13行，对不对？能够内证种种法门，道心开发吗？这个道心开发就是让你能够在断惑修正上跟空慧啊慢慢相应啊。所以说如果你观相忏悔修得好的话，所以说也就是由定生慧嘛， 说对于你在往后开发空慧，从观相忏悔进入到无声忏悔，这两个是有衔接性的。OK， 好吗？好哦，那我们再来看107页的第9行开始，第三项大点。第三个大点是说，这个忏悔呢，清净，还有你能不能复本不复本，就是说病好了，元气有没有恢复？那这元气恢复，恢复到什么样的阶段？就是复本不复本，还是过本哦？然后我们来看它这个第10行。第三，名运复本不复本相者，问曰：忏悔清净得复本否？就是这个，如果有人叫做忏悔，就两人造错事情，叫做生病哦。他说生病了，病好了以后，元气是不是能够恢复吗？这样子说是不是一样？好，就比较能够了解。就是说忏悔清净得复本否啊？就是罪灭了以后啊，是不是我就代表我的戒体恢复了吗？然后就是说有人生病啊，病好了啊，元气能不能恢复呢？他就回答说啊，解者不同啊，这一般有很多种解法啊。那第13行到17行就是一般的解释。第一个是不复本，他说就像是有人说衣呀、衣服破了，我把它重新补一补，虽然补了以后，虽然这件衣服看起来是完整的，但是它终究比不上还没有破的时候。然后第二个是复本，他说啊，复本就是说有些人像是衣服不干净，它不是破了哈，不是破戒，不破戒不穿戒不缺戒，对不对？好，然后那个是四重罪，它是前面是破，然后不净，虽然是把它洗干净啊，然后这时候洗干净了以后，因为它是只是不干净，所以说跟原来有没有差别，就没有差别，就代表它的元气有恢复，所以不复本是代表它元气没恢复，好不好？好，就是有人生病啊，他伤到了元气，虽然他病好了，但是终究他的体力没有以前那么好，就属于第一个不复本。第二个复本就是说有人生病啊，他病好啦，然后呢他的元气也恢复了，跟以前还没有生病的时候一模一样，就叫做复本。好，再来，若言有复有不复啊，他就像律宗说的，如果你是犯的是婆罗夷跟生产的话呢，这是大罪啊，就是属于前二篇是属于不复的。如果是后三篇是比较可以通，一般比较容易忏悔清净的、啊，像波伊提啊、提舍尼啊、图吉罗，它就是什么，是属于可复本的、啊。他说，但是呢，如果是依出教经啊，或者最妙圣定经哦，是什么？我看一下。最妙出教经吗？最妙出教经啊，好、哦。如果是依最妙出教经的话呢，它乃至于四重罪做结魔做法忏悔，都还是可以忏悔清净的，都还是可以忏悔清净。就是我们刚才第一开始问大家第一个问题，就是做法忏悔呢，四重罪可不可以忏？如果四重罪都可以忏，那这样子生产是属于第二重，也当然是可以忏的。那来，我们来看看天台的看法，这是一般的看法。那天台的忏法呢，他就有说他有三个意思，19行，第一个是复，第二个是过本，第三个是增上过本。因为天台它是属于大，比较偏向大圣的，对不对？他认为做法忏悔你既然都还是可以恢复清净，那当然就是代表有复的、啊、然后复了以后你的元气有没有比原来更好啊？来，翻过来108页第一行，他就把这个几个做了一个譬喻，从第一行到第9行。如果呢今天是做法忏悔，那这个时候呢病好了以后，元气有所谓的恢复或者元气不能恢复，就像是有人犯的忍症，就是忍病的，就是犯的忍症，就是犯风寒，对不对？有的人犯了风寒以后，他吃了姜桂啊，就是发热的东西，那他可能他的病就好了，所患除差呀、啊，好，那就是病好了。但是他的元气呢，可能有所谓的恢复或者不恢复，就是配合我们108页上面的表， 就是说第一个是在平行线，就是说他只是清净，但是他不副本，对不对？第二个呢，往上第二条第二个高度，就是他做法忏悔以后，他副本罪灭，就元气有恢复，而且得到了清净。好，这样 OK 吗？然后再来第四行，第四行是观相忏悔。他说观相忏悔呢，本身他能够开发慧解心有法门呐、啊，所以他能够非但是罪灭，能够还能够帮助你发禅定呐、啊。所以他是不是元气不但有恢复，他还是属于什么过本啊？就像是今天本来没有禅定的、啊，那如果像忍病人呢，忍病的人服食散啊，他能够忍症去除，而且他能够身强体壮啊。就是像说一个人呢，本来他只是做了一些障道重罪，但他透过所谓的观相忏悔修禅定，他不但原来的障道重罪去除，他的慧解还开发了，是不是代表他比原来更好了，他的禅定还开发了，所以说他是属于过本。那再来是无声忏悔，是真上过本。无声忏悔他不但罪灭发禅定啊，他慧解开发，而且他的慧解还能够相应于空慧，念念相应于空慧，就直接把所有可能障道的贪嗔痴都去除掉了。就像第七行说的，有人像是服了仙药，不但呢，非止就是不但的意思，不但呢把病给去除了，他还可以得神仙的神通啊，神变自在啊，所以呢就是代表他能够成道啊。你能够念念相遇空慧，念念正念，是不是代表你已经断惑修正成功了，对不对？对哦。所以他说这个能够无声忏悔啊，是属于真上过本啊，好不好？好啊，我们也要修啊。对啊，要修啊，不容易啊。第十行，那他说有戒者呢是这样子啊，那无戒的人呢，那该怎么说他有没有持戒清净啊？他就回答他说啊，从世界来说，无戒者呢应该要受戒，或者呢应忏八戒，就像普贤观经里面所说的哈。普贤观经里面他就有提到，像如果你是修的，有没有可能修菩萨戒啊，或者是你是菩萨戒就是不可舍戒了嘛，那你既然是如果你修菩萨戒不可舍戒，那你可能在忏悔当中你就知道你过去曾经受过戒，那如果你都没有，你是不是应该要去受戒啊？有戒可犯是菩萨，对不对？这是圣严师父常常说的、啊、那再来一个，就是如果你可能在忏悔当中，你本来是你认为你没有受戒，但是在忏悔当中他不断的提醒你什么不能做，什么不应该做，你也自己不断的发誓说造尽此诸此尽此忏悔啊，罪灭除恶啊，从此以后不复更作啊，这是不是也就是属于因忏八戒，就是你为你自己未来护持立下了一个誓愿。好，在第十三行呢是二，就菩提本戒来说，他说的是属于菩萨戒啊。菩萨戒呢，众生世世以来啊，或者欲善之事，或者发菩提心，他都受菩萨戒，所以说他这菩萨戒是不可舍戒啊。但是呢他在生死当中却颠倒造罪，妄思违犯，就犯了菩萨戒了。所以他今天呢皈依三宝啊，重更练之，重新再来学习这个菩萨戒啊，兼就是并且呢学习忏悔清净啊，回头把这个戒给持好，而后能够发禅定啊。所以虽然他看起来他没有去世，没有这个所谓的世界呀，但是菩萨本戒或许他在过去世世以来就已经受了，就已经有了，这样 OK 吗？好，再来第三个，就是从行善来说，他说摩诃衍论就说，湿罗啊，一般就勤也就是指汉地的话，就是我们汉地的话，湿罗是音译，就是一从他的音来翻的，然后我们这边的意思来说就是说好善，所谓的湿罗就是指好善啊，好善就是好行善道啊，所以所谓的持戒呢就是好行善道不自方逸，就叫做湿罗，就叫做持戒，109页咯。所以说如果你受戒行善或不受戒行善，只要你是好善行道，好行善道啊，不放逸，都叫做湿罗啊，都叫做湿罗。 那如果你是不受戒行善者明思罗，那既然你有持戒清净，你也是不自放逸，当然一定可以帮助你发禅三昧，就能够发禅定三昧呀。好，那他就再来第二个问答，他就说呢，如果是这样子的话，既然你不受戒，你只要你行善，也叫做思罗，也叫做持戒，那又为什么还要去受戒呢？那他就回答说，不然呐、啊，因为呢，你受戒，你可以提起帮助你摄心，对不对？让你比较知道什么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所以有助道法。第二个呢，能够定佛法外相啊，能够知道你到底是不是佛弟子，比方你三规五戒就确定你是佛弟子，就很像说什么你发了一个入学通知注册，对不对？你来注册一样。他说所以呢，需不需要受戒啊，岂可不依，要不要？要，是要的。好，第五行呢，第三个问答，他就说啊，前面所说的呢，初坐禅者啊，刚开始坐禅的人必须要忏悔啊，一定要学会忏悔。那有没有人啊，初坐禅的人他不用忏悔啊？有没有例外的人呢？他就回答说啊，当然有啊，不必一向，就说有一些是例外的，就像是妙胜定经说的啊，妙胜定经说的就是说啊，如果能够直心坐禅，直心直是就是呢第一忏悔啊，但是呢，如果你有坐中有难转者，就是难以转化的啊，你的那个什么贪嗔痴啊，还有你用那个罪障道罪啊，好，都不可以的话，那这时候呢，你用不了心，你没有办法心有法门，你也使不上力，多不得用心者，就是你使不上力，对不对？用不了方法，那要不要忏悔？要，就必须要忏悔。所以除非你能够直心坐禅，要不然一般人很难，一般人打坐坐不久，要不然就妄想纷飞，要不然就是自己的意识为意识啊，这都不好的哈。好，我们就上到这边休息。还有累不累？不累，不累就把它上，继续上还可以吗？可以吼。好，我们继续上，衣食具足，大家体力这么好，我们就给他继续衣食具足下去。这个衣食具足呢，它有跟同盟止观和摩诃止观都一样，它写得非常的简单啊。一呢就有上中下，上就是雪山大士，请问雪山大士是谁呀、啊？谁呀、啊？释迦牟尼佛，雪山大士就是释迦牟尼佛，他那时候去那里啊学道啊，他一件衣服不游人间，为什么他能够这样子在雪山里面都能够修道呢？而且他不游人间，他就是啊，他能够独处哦，哎，他也不为什么堪忍力，堪忍力啊，我们一般的堪忍力够吗？不够啊。我们连一句话都受不起，还堪忍，对不对？一句重话都受不了了。然后那中人依法呢，他就受三依，奋扫三依，不接受其他的。好，那是头陀法，这是属于头陀法。下依呢，下四依，他说啊，如果这个国家多寒啊，或者出那种属于比较出根性的人啊，那就让你说什么，你可以去摆衣物啊，但是你需要缩进做法。缩进的一做法就是在注脚三，你们看到静思找到没有？缩进就叫做静思。他意思是说，如果你要接受其他的衣服，你的衣服超过三衣一波，你还要接受其他的布施或者其他的东西，说你必须先把这样东西布施给找到僧团里面一个对等的人，你把这样东西给他，对他说尽，说尽之后他再把这样东西再给你，为什么？去除贪心呢，要不然你就偷偷藏起来呀、啊。他就要你有一个公开的仪式，你如果要东西多多多多到一个程度，和你好意思一天到晚拿东西去给人家说尽吗？是不是就不好意思，对不对？然 然后他就是让你有这样的一个仪式啊，让你的贪心啊降低，能够有所节制啊，需要有所节制。但如果你说尽的时候对方不还你，你能不能要？不可以啊，你不能把他强制要回来啊。以前有一个那个学长，然后他就常常去，他每次要花钱，然后因为花钱他就会很执着，用借力的方式都会拿去问人家说，我要做什么做什么可不可以啊，然后我们就要跟他说善，那他又念得很快，因为他不想把他的秘密让你知道他要做什么，他又念很快，你就听不懂。然后我们那个有一个学弟啊，就很恶作剧，就会去考他，就会跟他讲说，你说什么我听不懂，觉得你说什么我听不懂，念慢一点。然后明明知道那个学长他做什么，他很推，他讲他很想说他持戒很好，可他又很不想让你知道说他要把这笔钱拿去做什么，所以他就故意说得很快。然后我们在旁边，我们看得出来他是这样的用意。然后那个学弟就很故意，他说我听不懂，你要说慢一点，要不然你不要叫我跟你说善，我不要跟你做证明，因为你说善就代表你做证明，他说你要说到我听清楚，我才要帮你做证明。那像这个说尽，也就是说你如果你要接受其他的布施，你必须先交到了别人手上，你之后再取回。那这个取回的意思，事实上还有另外一种方式，意思就是说，比方说秀玉跟惠美两个人，秀玉啊跟惠美两个，然后秀玉今天多了一件衣服，惠美多了一件，他们就互相为对方说尽，然后就互相把那件东西，等于是说他把秀玉把这件东西布施给惠美，惠美再把这件衣服交给秀玉暂时寄放，等于是你有使用权，但是你没有所有权。听懂的意思没有？哎，就这个意思，这叫说尽。说尽就是为了让你能够知量知足啊。为什么呢？因为如果贪求啊，于道有妨，像在那个阿含啊或戒律学里面就有人衣服太多啦，他七天都要在那里轮流晒衣服。那个就是在讲啊，太多衣服啦，有的人福报大，东西太多了。再来是死法，死法的话，他说如果是上人大士深山绝人啊，就深山绝人，说就是没有人迹的地方，深山啊没有人迹的地方，没有人啊，深山绝人就是都很少有人走到那个里面去啊，那就是只能够呢随他所得到的蔬果啊菜啊能够寥寥的支撑他的性命而已啊，这是属于上人啊。那如果是头陀的话呢，他是受乞食法，他说乞食呢能够破四种邪命，四种邪命就是二十行后面讲的下口食，就是耕田播种啊，然后仰口食观察天文啊，围口食呢就是为人家算命啊，然后方口食就是巧言迎合啊，这些都是属于邪命相。那110页，再来是属于下士的话，就是有阿兰若跟深中进士。阿兰若就是一般出坛乐，坛乐指信众他们会护法的人，他会送食物来。那深中进士就是深中洁净士，就是在僧团当中啊，它会有那个地方专门放食物的地方，在这个区块里面你吃你的可以取用的东西，或者是属于大众的食物的意思。那如果说你们偷偷的啊，各位同学啊，你们有时候就看到某个法师跟你特别有缘啊，你就偷偷的塞东西，法师你就趁没有人注意的时候吃就好了，就不会引起人家的嫉妒，有没有做这种傻事啊？这千万不要做啊，这是害他，这就不属于身中洁净食了。有时候你们就特别照顾某一个法师，可是又舍不得去买很多给大家分，就只买一份两份啊，法师啊就给你的，你偷偷吃就好了，干嘛的，这就不行的，懂不懂？这就不，你还讲他要偷偷吃，哎呀，这个真的是引诱犯罪了。那他还给你你还生气，我对你好你还还给我，不可以这样啊，也很多时候都不自觉的就做错事哈。然后再来我们来看看闲居静处，闲居静处 他说所谓的贤呢，就是不做众事啊，名之为贤。然后敬呢，就是无愧闹啊，名之为敬啊，就是你能够让自己啊，不要做太多的杂物，也不要好人事啊。好，他说呢，所谓的第一种好处呢，就是深山绝人。哇，这个深山可不是一般人能够住得起的，有人光走进森林几步就树梢一吹，是什么影子这样子，会不会？所以这个可不是一般人住得了的、啊、然后再来就是属于中人啊，头陀兰洛啊，他说距离聚落啊最近最近，你距离必须要有两里以上，就是今天这样的话呢，就是一般他们的称聚落里面的那种声音啊比较不会吵到你啊，没有那些愧闹声啊。那如果真的不行，你真的住在聚落里面的话，最好你能够是住在寺院里面，不要住在人家什么一般的居士家里面，能够住在什么，你要修行嘛，你就住在修行道场里面的意思。哎，这样了解吗？在家好不好修啊？一下电话响啊，那如果你打禅期，法师叫电话不准接，全部交出来，你就乖乖交了，七天不接电话也没关系。在家里面哦，听到电话响，只不过一个小时不接都很难忍耐，对不对？所以说啊，这个在清净伽蓝当中啊，还是有它的好处的。再来，我们来看第四项，习诸缘物啊。哎，我记得有人说他戒烟啊，他说他也没有特别要戒，就去大悲忏21天，他也就不抽了。可是他回到家，那个烟就摆在他面前。他就觉得好像不抽对不起那个烟，然后去大悲忏没看到那个烟，他21天也就这样子过了，因为很忙嘛，根本也没有什么念头要抽烟啊，光忙着哎，待会要洗澡，待会要跑哪里去都来不及了，还想抽烟。所以这个到环境会改变一个人。好，我们来看习诸缘物啊，习诸缘物那个是生活缘物啊，不做一切有为事业。他意思说，既然你要修禅观，这不是指你们一般人哦，他现在讲的是指禅修的人。既然你要修禅修了，你要专心来做，你就不要再去经营什么，或者去做，比方说你现在今天自己讲说自己要来努力的打个禅49，那又跑去办了一个儿童夏令营，这就是相违背的，对不对？这就是相违背。那如果说在习人事缘物，今天自己说要打一个禅49，要好好用功，偏偏呢又开始打电话联络亲朋好友，哎，我要打禅49了，你不要来看我，要快点来呀、啊！又要打禅49，这就是有点昏头转向了。然后再来第19行啊，习工巧缘物，他说、啊、你就要打禅49啦，你今天还在做卜算算计的事情，就还在百般放不下，这都不对的。然后你今天真的要打禅啊，你还在那里读诵听说议论啊。这在三昧专修之前啊，你该准备都要准备好啦，这是属于前置作业呀、啊、所以你不应该这时候还在做，你这时候应该刚刚好好的来摄心了，对不对？好，这就是说，所以这些东西都不适合要专修的人去费心啦、啊、来111页，清净善知识啊，善知识有三种，一种是外护，一种是跟你一块修的，一种是指导你的，就是叫做外护同行跟教授，就是外面护你的，它能够让你的衣食无缺呀、啊，降护行人不，而且它不会扰乱你。有的外护啊，他来外护，他看到你在打坐，过了一会他你出来上个厕所，就跑去跟你聊天，这就是不是很好的外护。那另外一种是同行善知识，就是跟你呢一块修的，你打禅49，他跟你一块打禅49，互相劝发而不相扰乱，他不会在那里。有一种很好玩的人啊，他打坐的时候他故意要怪力乱神，他就说哎呀狗来啦，哎狗在叫哎、欸、然后坐在那里就念念有词，你有没有遇到过？好，你们的福气都不错。我们还有遇到那种拜佛拜下去的，就在故意在那里讲啊这个什么什么，然后我都当作没这一回事，他在看你法师定力够不够，你就不要理他，你不要理他。那种就是同行恶知识，那同行善知识就是共修一道啊， 他能够护持你，你也护持他，好，然后不要在里面进的禅堂开始聊天，千万不要哈。然后教授善知识呢，就是说如果你在打坐当中遇到任何问题，可以跟他请教，然后他也能够随时观察，帮助你预防你走岔路。以上呢，从持戒清净呢，衣食具足，闲居静处，习诸缘物，尽善知识，总共叫做五缘具足。好，那就上到这边。